个脚踝是脚踝要对脚踝对身体说，你这样又太开了。脚踝不是有个踝，脚踝有最瘦的点吗？最瘦的点，最跟最瘦的点，然后对肚脐。对肚脐，你如果看到他最瘦的点并没有对到，他最瘦的点有点错太开了，要再往那个两只脚往前一点，往身体的前面一点，往外一点，对不对？往肚脐这边推一点，对不对？
看荧幕吗？一样的东西。
这个不是很标准的，它是，但是它是弧坐的，就是类似弧，它不是很标准。你的身体有歪一边，为什么？你的身体侧一边呢？你的身体看我这边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在正中，没有办法对中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的身体，你的脊椎
右边盲目压下去。
你的身体歪一边，就是脊椎整个偏一边。
往左，左边。
他镜头角，
他自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是弧坐。我们先不讲手的部分，我们先讲脚腿的部分。然后再来是单盘，来做单盘。你反而双盘可以，这都不太行的，你的脚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单盘呢，它必须要把你的左脚啊，要搁在右脚的脚窝、膝盖的那个后窝后面才可以。那你没搁进去，要把它藏在这个里面才可以。
脚掌，
你有没有小便？来接好，哎，这好像比较停一点。然后那个上面这一只右脚呢，要下来一点，不要压到那个啊，不要压到大腿的肉上面，要放在那个这个凹点膝部膝窝的地方，再下来一点，再往下来一点，这样子，这是比较类似单盘。那一般你们单盘都变成把右脚放到很左脚上面，对，会压到，然后另外你的左脚，你们右脚就会悬空，它右脚不能悬空嘛，它现在还是有悬空的。可是如果你们看我们拍的照片就不会悬空的，因为我们它比较特别，它可以双盘，但它不会单盘，不会胡说，好奇怪，为什么？像各位很容易可以看到的这个下方这一个，你看呢，他的脚掌几乎就可以完全扶地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他的膝盖就可以，然后另外像他们上面所示范的，他们的膝盖都可以完全贴地，小腿都可以完全贴地。这就是我们一般在做弧坐或者单盘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他如果悬空的话，你身体是这样会不稳。他们也都没有用垫子啊，你看到他们身上都没有用后，都没有用所谓的上垫，都没有用，他脚都直接坐平的，坐在地上。重点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很松，所以他可以落得下来，可以放得下来。好，那因为他现在没办法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同学可不可以双盘里面的比较松的叫做散盘。散盘就是它是比较像你们看到一般画佛像，它的两只脚掌是翻起来的，然后比较靠膝盖的地方是在那里。那要记得就是你手比一下，我们的腿呢，脚掌不能够超过膝盖的大腿骨，脚掌。所以你看得到它那个指头都没有跑出去，我们发现指头都没有跑到那个大腿的三分之二，都没有超过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指头，因为他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的脚掌的压力不会给大腿施压，所以打坐很久之后，像茂雄上次说，根本不会变黑，你脚不会变黑，你也不会马上是维持粉嫩的，他血液循环会很好。这个是属于散盘，那他也一般也觉得就也把它称为双盘，那是因为他有的人不会坐都会觉得他会滑出来，所以他有别称叫做散盘，因为大家说哇这么前面哦，好像不小心就溜出去。可是如果说你这样做习惯的人，你就发现这个根本不会跑出去。你可以问我们的陈茂雄，会跑出去吗？不会嘛，哈。
是，刚开始还是会，只要看那个
你不是有一个踝骨吗？这个踝骨啊，哈，这个踝骨，假如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哈，都会像，那我们这个小腿骨这边哈，这边是骨头，这边这个外缘是骨头，然后这边是肉，所以刚开始那个，因为你那个角度，这个大腿跟小腿的角度还没办法弯得很够的话哈，你这个脚掌这边哈，这半边可能会压到这个最端的那个胫骨的骨头，尤其是你那个这个踝骨哈，踝骨只要碰到这个骨头的话，哦，那会非常痛。但是你刚开始可能会有碰到，但是你慢慢把你这个踝骨哈，移到这两个中间的话，比较中间来的话，就一点都不会痛。这样久坐的话，也都不会。
不会麻，也不会变黑。那你们如果像看到很多人，他都把那个，你就觉得啊，他腿好软的，怎么可以？是他把那个整个脚都穿过去，脚掌都超过去。同学刚是跟我讲说，他说那个是因为他腿会滑掉，那他穿过去之后呢，他会勾住，他变成是勾死了、打结了、勾住了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是像他这样。那上次你试过回家以后嘞，会变黑，因为他完全把你的大腿跟小腿，你发现它都把你的压死了，都压住。可是因为这样它不容易滑掉，但是它很容易，如果你坐久，它会坏死。所以我不建议，我完全反对那样，不是光不建议，我是很反对这种坐姿。哎，所以刚刚那样子的才是散盘，也就是我的标准。来回来标准的这个是错误的，现在回来标准。标准的话就是他要在下来，在两只脚掌都在膝盖弯的地方，有发现他就不会压迫到。那你看他，也许你觉得他有压到，但是问题是你回家试，你要试在一个不会压到的地方。那他现在还没有很软，因为他刚学会大概一个月嘛，
半年了
、不是说这样子的坐姿哎、欸，
对，
有一半年了，对。然后慢慢在练，因为你现在事实上两只大腿还不够落地，你的右脚已经落地，左脚还是悬空，左脚还不够落地，左脚还没有落地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，你像你说，
这个看，这个可能要看个人的那个髋骨的构造，有的时候是这一边比较容易朝地哦，这边比较会翘起来哈、哦，但是有的是左腿比较容易靠近，但是这一边又好像很不容易说两脚刚好都
很不容易啊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人走路，人本身啊，大部分的在成长历程里面，还有就是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抱也会有关系，它就让你的脊椎会有弯一边。好，然后所以你长大之后，你就必须，所以我们才叫你练七八九四嘛。七就是上座的体操里面的十四，里面的七八九，七八九它就是练你的髋跟胯跟这一块区块，把它矫正回来。就是第一个是矫正回来，第二个是把它练开，第三是让它有力气，让你腰杆可以直。所以你如果有持续的练，尤其像八跟九，它是往侧面，它一定会开。那这八跟九，你如果练的都很标准，我不要求快啊，不要求多。第七式就是你现在会的嘛，一定要取来到九十度，不要急着哦，这样就下来了。你们知道只就差这一个角度就不一样了，我发现差这一个角度就不一样，你一定要到平，拉到平，然后才放下，因为到平你要停一下，你到这个地方不一样哦，到平就差这么一点点都不同，然后到平了以后往外，你也是一样把它拉到平，这样子，那这时候你这个地方就会松。你会完全会收，第二是你血液循环会变好，这都要靠自己练，好，然后再来就第九式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就会慢慢练，练到后来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顺，这样就是你这个地方都会完全非常的顺畅，然后你坐起来就不会有单边，不过要慢慢改，不要急，这些东西都不要急。再来是那个我们要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双盘，一般就是雕刻比较常看到的，像尤其像那个 比较同向雕的，有的就会看到，就是它盘在你的属膝部的那一个区块，它不行，它不行，它卡住。那就是另外一种，就是属膝部的区块的部分的双盘，那种属膝部的双盘。那现在他现在做的是属于，也不是散盘，现在太高了哈，还得下来一点才是散盘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四种，一般就这四种。那我本来要有一天有一个报纸要带给你们看，刚好上个星期的联合报在讲，就是跪坐，就是你跪着坐在上面。他说跪着坐在上面，你的膝盖里面的游离骨会坏掉，然后而且以后会造成他整个积水。他刚好就是那个许师姐的问题嘛，就是说等他带来就，去报纸拿了就忘记了。你们可以回去找，这是上星期的一个联合报，他讲那个跪坐久了以后，你大概多少年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发生问题，到最后膝盖会肿起来，它里面游离骨它整个移位之后，它一些血液循环不好、结晶的问题，然后就产生了。这样子要吗？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大家，就是人家说鹤坐、跪坐那些不太建议，因为它有副作用。那像这些坐姿，为什么它一定要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脚要盘成这些固定的角度？因为这样的角度它不会过度施力。第二个事情，它不会压迫你的肌肉、血管、血液循环都不会压到，所以你在长期操作下不会受伤。那如果说你弹到太过去，像刚才我们有做一个错的话，那个太过去的话就变成了，一定会以你的经验是怎样？痛到后来会不痛，不痛之后就会变黑，然后黑了之后，如果你再不去留意它，连续这样子摆了四五个小时之后，有可能就会坏死嘛，就要注意它会坏死。长期这样操作，每天都四个小时，长期它就血液循环就会坏死掉，所以不要去玩这种冒险的事情。然后第二就是因为它长期这样子，或者像那个单盘。你做一个单盘错误的给我们看，就是单边悬空，另外脚没放在上面，一般常常人在，还是你叫别人做。好，你们谁会做单盘错误的？一般你们早期常常在做的，来，你叫啊，我来看你这屁股又坐下去，还不错哦，有秀气哦，对啊，看着影片下大家知道不敢这样子。随便坐，
以前坐都是这样子坐，
这样坐就会怎么办？
这个就翘起来。
而且你发现你肚子一边很紧，一边很
对，所以我每次坐完以后脚不会动了，然后整个身体都歪的麻的，起来很难过，所以在跟师傅学了以后，干脆我就胡坐，这样坐反而会就比较舒服。
好，那先到这边好不好？至少你刚才问的坐姿先到这边。就是一般我们结义有所谓的握拳跟放掌都有这两类，那像现在他是合掌，可是你看我刚才讲合掌不能这样，他现在马上往前向拜拜，然后贴在身体马上就原形毕露。那一般的弥陀印呢，弥陀印就是所谓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两只手相别，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右手举手，对，这是弥陀印，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相叠，这是弥陀印。然后呢手指平稳像一个平台，这是弥陀印。那它的那个你袖子稍微卷起来一下，一只手就可以没关系。那因为我们掌印呢，如果这时候是放掌的话，那有人手就会太垂下去，你做一个一般垂下去的动作，就是手放很低垂下去的动作，你发现这样子好像有点驼背，而且手会不受力。那我们的标准呢，就是来手的下臂的上三分之一，比一下哪里，手下臂的三分之一，来手分三份嘛，下臂分三份嘛，下臂的中间这一份嘛，下臂的三分三份以后的中间这一份，你要给人家看，不是你自己看，就是整个下臂分三份，然后中间这一份呢跟我们的手掌的外侧，就是手刀的地方， 跟手刀，手刀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要贴近身，要近身，要贴近身。嘿，那你们对同学，你看现在他贴近身以后，他的肩阔自然非常的稳，而且看起来非常有精神。所以你工作做得到底，而且第二件你们发现，当他这样的时候，他的上臂跟身体是同样的一条垂直线。各位同学仔细看，他的侧面刚好跟身体整个是一条垂直线。所以凡事为什么讲说都要到位，都要到位？你们都说师傅哦，你写来写我告古摸哎，就是吹毛求疵。可是，一旦吹毛求疵跟你讲那个地方要到位，两个点都到位以后，我肩膀不用调它，我上臂不用调它，我肩阔不用调，我下巴脖子都不用调，它自然挺起来了。有没有发现？它自然就挺，大家同学都看到了，侧面都是直直的，很好看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教你们就要教到每个点都要对，要不然就不要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点都要对，这是弥陀印，就是右向左下。然后呢，如果把他两只手变成右下左上，这就叫做禅定印，这就叫做禅定印，禅定印。 OK， 好，那莲花印跟那个金刚印有点像。莲花印跟金刚印就是我们原来先讲一下金刚印，金刚印是不是来你手掌先向镜头，哎，首先放在这个地方，要手指头要凹进去，然后把四指握下去，然后这时候你的那只拇指头会往外滑，大概会滑到几乎中指的下面嘛，哈，这时候是金刚印。那记得一样，就是把你手下臂的三分之一贴在身体的地方，这时候你的手刀就不用贴身体了，手刀基本上就会因为它向下了嘛，就没办法了，哈，这样子。这个是属于参话头的姿势，这是金刚印。再一个是莲花印，一般用于禅堂的时候做外护用，就是如果有人要进禅堂，那原来他可能结的是禅定印或弥陀印，他就要用莲花印。那莲花印就是一只手是先结莲花拳，莲花拳就是跟金刚印很像哦，我们就是这样握起来，就像抱起来，大拇指向内放在你的这个叫做食指的下面，好，然后手指抱起来，这叫莲花拳。莲花拳左手结莲花拳，左手结莲花拳，结好以后放在身体的檀中穴的地方，右手呢当它的叶子盖上去，花苞的叶子，这就叫做莲花印。左手莲花拳，右手负其上，速成莲花法，这是他有口诀啦。莲花拳印左手结，腹当盖腹起手印，就右手盖上去，随处成结法相印，速得莲花法成就。所以这样子，左手莲花拳，莲花拳印左手结，腹当盖腹起手印。哎，来看这边。莲花拳结来了哦，不能垂下去，这才像是花苞嘛，花苞要挺起来哦，底下是平的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平的在下面，不是弓起来，口在下面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口在下面，然后左手左莲花拳左手结，右手花盖腹其上。然后这个盖上去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指节、这个指缝、这个指纹，刚好盖在这个上面，骨头的上面。然后这个地方拇指压在这个莲花拳的拳口，来秀给大家看一下拳口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纹，右手的这个纹，要刚好盖在我们左手的骨头，这个骨头的最上面。然后呢？右手的拇指盖在莲花拳的口上面，把它盖起来，它整个都被包覆住了，这叫法成就，就是莲花印。然后整个呢不能够往前收回来，收回来不能贴在身体上，但是这个整个要放平，不能贴到身体， 在膻中穴前方，他们讲，你看我跟他做不一样，不是向下，然后
离开身体，
离开身体一点。离开身体之后，不要死，不要肩膀出去，只有手出去，只有手出去，肩膀不要出去，肩膀出去会变驼背。哎，没感觉呢，没感觉，不对，
好像太低了。
不是，是你根本没有抱起来啊，你只是搁在上面，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整个手掌都要包住它，不是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就不对啦。整个都要碰着它，你这个右手整个手掌要。完全跟灼伤，左手掌要包住它，但是不是用力拱起来，它会讲到快疯掉。你看清楚，一个一个做好不好？你这样子做会没有结果嘛？一直跟你说，你这个起来之后，你这个点要先碰到它，不是跟你这样讲吗？你这个整个缝，每个缝都要对到每个骨头啊，缝。指缝要对到骨头啊，有没有？指缝对骨，快快的，
缝对骨头。
你现在先一个一个做好，你另外一只就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做对的就不要再动，你做对的就不准动，你一动就变成全部又错。你现在这个错太高了，我不跟你讲，这个口是平的向下嘛，莲花泉要向下拉平嘛，这个所以整个平的是在向下嘛 ，OK。然后接下来你右手放上去的时候，请你左手不要又弓起来，可以吗？我快疯了，好不容易讲对一个，你又做另外一只手就又错了、啊。然后放上去的时候，最高点是它耶。所以说你这个下去以后，最高点不可能变成是这里，也不可能变成是这里啊。请问一下同学们，你们现在先看我这边哈、哦，先看我的手指头，这是花苞的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这个有没有用力？我的四只手指完全没有用力啊，所以它不会弓起来啊，它就是花瓣一样盖在它的上面，轻轻的搁在它上面啊，就像花。花瓣重重相叠，请问一下，那个花瓣会这样吗？不会嘛 ？OK， 好像都好多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刚才跟你说，哎，你的右手的手掌，这个掌心要贴住这一块肉，要贴住，掌心要贴住它。我没有空隙 ，OK， 没空隙，都没有空隙，整个里面都没有空隙。然后把右手的拇指压在左手的莲花泉的泉口，好多了，看起来像多了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了？好多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的拳掌心又浮开了，掌心又没，这个假不了的，因为一看就是跑掉了、啊。而且那个手指头又用力，哦，你回家练没关系。这个叫做莲花印，就是左手结莲花拳，右手是莲花的花苞附在上头，然后右手的拇指盖在莲花拳的拳口，这是莲花拳。这个莲花印呢是什么？平常我们比方说我们原来是结这样子，这是什么印？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禅定印嘛。禅定印，我原来是禅定印，那现在我在禅堂前面结禅定印，因为我是外。假设现在你们是禅堂外面，就是固门的两个固在那里做门房。假设这样讲，你们听得懂的，我们就固在门口前面，要管那个，就是大家现在出去休息。那休息的时候不准让闲杂人等进去。那这时候你们是外护的护法，就站在那个地方穿着海青。好，那这时候有人如果要进禅堂了，然后开始那个兼职法师他敲了法器，大家准备要进禅堂，这时候兼职法师如果一敲了法器，就马上从禅定印直接改莲花印。本来我们是左手在上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一改莲花印就很简单，直接就上来。你又来了，又给我这样子，
不要
翘起来，你自己看，
你这个明明翘成这个样子。
你今天翘起来了吗？放平了。
放平，你看你越翘越高，你整个像是抱起来了。
为什么？你手不要，手腕不要弯啊，你要放平啊。
就放平的、啊。
这样子吗？
忽然手都不是自己上的。你会发现很简单，来，那个是林淑慧跟他并排，两位班长并排。你太低了，你的那个这个拳口拳眼不能低于下面，拳眼要平的，拳眼不能低于掌纹。来，并排，哎，所以原来我们结的是禅定印，禅堂嘛，我们是不是结禅定印？禅定印我们是不是这个？下中间的，然后跟我们的壶，跟那个刀壶扣，就是我们的手刀贴在身体前面嘛。这时候我们是禅定印，在禅堂里面，剪指法师一敲法器，通知大家要上殿了。很简单啊，马上他结，他就是在抵起来的时候，他就马上结印了嘛。就是你在往身体前面的时候，就是刚好移到身体正前方之后，马上结印，结莲花拳，然后马上回位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不准在这个地方结。一定是在身体前方的时候结，两只手交错，然后回来，有没有？感觉就很不同嘛。所以兼职法师的法器一敲下去，我们在禅堂前面原来坐的人呢，就是马上这样子，然后起来到这里，所以手都不会离开。很多人结印就这样子，现在禅定好结莲花印，然后这样，那个就很不庄重啊，就两只手分来分去啊。那如果像我们刚才讲那样，他很清楚嘛。现在兼职法师法器一敲下去，好，鱼一敲，原来我是禅定印在这个地方，马上移到前面，然后莲花拳、莲花叶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大家走进来的人，他就会知道，他原来是川海青嘛，打川海青，他经过这两位的前方，通常就代表你进去，接下来要向里面的佛菩萨要，就是你要入坛场，是不是会比方说你会向佛像问去？所以他就马上经过他们两个地方，就直接改从放掌改合掌，放掌改合掌，然后直接跨过大殿的门槛。如果走右边的就右脚先走，走左边就左脚先走，就是靠殿的那一只脚先，靠外面柱子的脚先。为什么？你如果两个刚好靠右边的先，左脚先靠右左边，就两个会相撞。但是如果说我现在靠右边走，我右脚先，我柱子在我的右边，我就右脚先走，我左边的那种，我们两个会很客气的闪过去，而且两个都不会屁股向佛像，会两个都是面向佛像。另外一只脚一进去以后呢，就直接问讯，然后就赶紧转身就走开，所以就会非常的如理如法。听悟不？所以如果你去的地方他没有这样子没关系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做，人家反而会知道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兼职法师大家都站完殿了以后，兼职法师就会叮，然后就会关门吧。关门之后，你就从原来的莲花印就直接再改为禅定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等到兼职法师把门都关好了，里面开始正式了，然后他就会敲三声嘛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散场了。
怎么散？
就两个问序，然后看路线安排，接下来怎么走就要看路线安排了。
左右转
有的是左右转，然后有的就会等另外一个过来嘛，等另外一个靠近他，然后再走。好，那这是再来一个是那个刚才禅定印、弥陀印都讲种子印，先给大家看，你们两个自己讲解，我就没声音。好了吗？左手是右手上，就是你的左手的大拇指跟右手的食指变成一个垂直线，一个直线。你们看这样子，看不到拇指。你们看到看不到拇指，我给你们看，你们看不到拇指，对不对？就是看不到拇指，就是把它放在前面，你看不到拇指。而且这个手呢，不能够弓起来，就是你放出去看不到拇指之后，你的手还是很软的。然后这只手也看不到啊，然后两只手呢，90度， 左手至右手上，立小指的小指头主要右手大拇指的指甲，这样哦。先两只手翻过来，小指搁在大拇指的这个指纹的下面，搁在这里，然后这个翻过来，就这样，懂了吗 ？OK， 就这样，这是总指令。
左手在上，
左手在上，
左手
禅定印、总持印都是左手在上，然后那个把那个莲花印，莲花印是因为它是从禅定印转过来的嘛，它左手在下，弥陀印也左手在下。不会啊，你做习惯就很容易啊。你看哦，结印都记得，就是禅定印，禅定印是左手在上，很容易记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禅堂前面你要结莲花拳，对不对？莲花拳是左手结的，然后禅定印跟莲花拳是一组，这样理解了吗？然后禅定印它大部分都是打坐接总持印，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组，所以他们都是左手在上。然后莲花拳，因为它是莲花印变过来，所以你就是变成它也是左手先解，右手放。所以它虽然左手在下，但是你会觉得它很容易记，因为它翻过来是要配禅定印嘛。然后禅定印会变总持印嘛，然后禅定印会变莲花拳嘛，莲花印嘛，所以都没变啊。然后弥陀印就刚好跟它禅定印相反而已。很容易啦，你们有谁记不得？记不得、哦、再讲一次。请问一下，我先问你哦，那个来招丽珠，我考他们三个，你们三个女娃娃哈、啊、一组哈、啊，还缺一个，你们三个回答。我问你，那个在禅堂前面，现在还没有人要上殿，你们应该是禅定印还是弥陀印？禅定印嘛，因为禅堂接禅定印嘛，哦。然后禅定印的话是左手在上面，然后禅定印直接变莲花拳，然后莲花拳刚好是向下嘛，所以是左手在下面嘛。好，然后来反过来变成，然后现在打坐，假设你现在是修静坐。静坐是禅定印嘛，好，来反过来，左手在上面嘛，然后禅定印可以直接变总持印，就只是把左手先推出去嘛，所以是不是也是左手在上面嘛？那唯一跟他们不同就是弥陀印嘛，没有很难啊，不是，因为他们的手势是这三个都是互相变来变去的、啊。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左手在上面啊，然后只是他们在结的时候弥陀，然后莲花拳是结在弥陀，就是禅定印结在一半都转过来嘛。 OK， 很容易啊，不会很难啊，因为他们是一组的。你这样记起来了没有？丽珠记起来了，桂英记起来了，文文回家想。
只有弥陀印是右手，其他的是左手？
没有，莲花印也是右手，只是因为它是禅定印变过去的，所以你是啊，都通了吗？都通了，好，大家都通了，我们直接达到那个宝锁，直通宝锁，这样子没问题了吗？好啦，好，那个他们两个可以离开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跟自心宣告下座。
你给我一下，打出一些数字啊，并且喧嚣的喧，不是宣告。
跟自心宣告下座，心由定止状态调为准备状态。二，开口放气，将嘴微微开，不是吐气，是轻徐的由深转细，慢慢的想气息从百脉全身放出，像下左安心那样全部，不过三次。 过三次。来，第三个是微微动身，身体的脊柱要直，维持脊柱要直，然后呢，顺时钟方向旋转。哎，他没吸气吐气，而且转太快了。你要往前倾的时候，先吐，一点点吐哦，往前，你先听我的哦。身体微微往前吐气，往右旋吸气，往右往右往右，身体往右不是头往右，脊柱往右。茂雄，茂雄，你不要转，你不要转，我现在只在教你往右，你不要去往到往左来。身体往前，从哪回正哦？身体往前吐气，头不要变，是整个脊椎从腰椎整个都是直的，哎，头不要动哦。往前先回吐，往前回吐，好，往右旋的时候吸气，到正后方的时候转吐气，左边，到中间右边的时候开始偏右，再吸气，再吐气，所以一圈刚好一个吸吐啊，一圈刚好是一个吸吐。你怎么都在转头？是转身体啊？是转身体啊，头不动啊。哎，头不要晃哦，你头不要晃哦。头只是借在身体上面哦。还没转头，微微动身，先往前，你要先把它往前带，先往前吐气。哎，然后再顺时钟往右吸，然后到正后方的时候。再往前，对，然后再开始又到右的时候往右又吸，往后，然后往右又往后的时候吸，这样才会顺啊，跟你身体的动作一样啊。然后绕个两三圈，三圈后你就回正以后一样往前吐气，然后往左吸气，到正后方的时候转为吐气，刚好往前。头不要转哦，只转身体哦，一样转个三圈，然后以后回正。好了吗？好，然后轻摇双手，双手微微的前后摇动，半步离开身体，慢慢的从，没有，很慢很慢，不能离开身体，然后渐渐的开始动到你的腕部、腕关节、肘关节，然后到上臂，然后到臂的时候呢，开始整只手慢慢慢慢的两手渐渐的缓缓的拉开，然后平放在大腿上，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讲结印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手背的那个地方搁在大腿上面，手背搁在大腿上，手放松，手背搁在大腿上，手背搁在大腿上，轻轻的搁在大腿上，好了吗？没有，搁在那属膝部的地方，手膝部的大腿那个地方，属膝部那边，嘿，属膝部，手背，嘿，搁在那个地方，轻轻的搁在那个地方。另外一个方式，如果你搁在那个地方，你觉得你会往后仰的话，你就搁在膝盖的地方还可以。这两个点，懂了吗？就这两个点。然后再来是第五个，是微动头颈。微动头颈的时候，不是光动头颈，你身体也要动。一样是往前是吐，往右是吸，到后方回来的时候，往左的时候，往前之后是吐，再来是往右又吸，吐，头要动啊，头要动，头跟身体怎么会反方向呢？头跟身体要同方向啊，不对啊，那个没关系，我待在先。我觉得那个茂雄 你坐在他前面坐一次，你不要睁开眼睛啊，古先生。那梦龙坐在前面坐一次，只要坐那个微动头颈，像镜头啊，因为你要坐他前面啊，看镜头坐一次，坐在那个巧冰上面。不是你坐在巧冰上面怎么摇？你这样就不能摇啊。好，第五个微动头颈。你的头也不太听话，你
好僵
硬，好僵硬。好，来起来，索斯姐说很僵硬，换你上。
上礼拜他是最惨的。
你们发现你们头跟身体通不听？啊，回家有练哈、哦。
我忘了，对不起。
对，这样比较好看多。来，所以像你们坐下去都不会捅下去啦，坐姿都很优雅。没关系，哎，先我们做微动头颈，头要挺直一点，头垂下垂就不可能。对 ，OK。你看一下身体也在摇，只是同步重。它同步骤在摇，同一个角度在摇，只是它的垂的角度比较大一点。可是你身体往左前方，你头要往左前方，你头部呢已经回到中间，懂了吗？就是身体的中间那个线是一直都这样子跑的。哎，好多了，比上礼拜好多了。哎，好，来，可以，谢谢，来，好，微动头颈那个主先生，我再继续教你，我们先把步骤跑完哈，来。第六个是轻放双足，以两只手轻轻的抓住，一手抓脚踝，一手抓膝盖下方，就是我们那个大腿三阴交的地方，上面脚的上面，两个都上面，对，然后包在那个跨过整个大腿，跨过小腿，两个手这样子，你都没看我抓，这样子抓，哎，来，好，往前放，下足上面这一只往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好，再来另外一只脚抓着出来，再出来，一次出来，就是你提起来之后吸气吐气，我身体跟着往前放出去，嘿，这样太慢了，不对了，你是你马了，不是，来，那个谁的手借一下，过来，莫雄，你坐那的，我现在这样子哈，然后手放下去之后是吐气嘛，吸气，然后身体前倾，吐气，割下去，然后回来之后吸气回来，割另外一只手，然后是不是你先吸气回来嘛，放下去吐气。然后吸气带起来，割下去吐气，吸气再回来，很顺啊。
先哪一只脚？
就是上面的或外面的那一只先出去。
要出远一点，要
出远一点，要远一点，但是不能直的。
对，不能直的。
吸气，然后吐气，对，一次就到点，不要这样慢慢的弄，一次就到点。然后手再放回去刚才那里，哎，好了没？
很多，
很多的东西。
我继续。
好，这是轻放双足，不能够伸直，也不能够拉到平的，就是维持一个弧度，这样懂了吗？好，再来是那个第七个是轻柔按摩，轻柔按摩的步骤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应该是双手摩梭吧？不是啊，就是也轻柔。好，第七个是轻柔按摩。轻柔按摩的地方呢，它是两只手呢，手掌靠近，不出声音。很多人在常常听到那个什么按摩就，好吵，手都不能有声音啊，那个怎么叫禅堂呢？禅堂是无声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然后。两只手的大拇指虎口相对，掌心互对，掌心当中留空隙，两手呢手腕要放平而且柔软，两只手的四肢轻轻的握放， 按下去的时候吐气，提起来吸气，压下去吐气，提起来吸气，大概两三次之后，你就觉得掌心有点热度跟湿气，这时候就叫做按摩，轻柔按摩哈。然后开始呢，我们来照步骤开始。第一步，轻柔按摩的第一步，先按摩呢，是帮两手呢放在眉心的地方，然后往下，我们的刀虎手刀压住鼻翼的外侧，然后往下会经过嘴角，然后到下巴，手转弯到下巴，到下颚，到你那个脖子里面弯进去。那个莫熊，你不去动它，莫熊，转，不是转，不是莫熊，你看我啊。转啊，要转啊！哎，嘿，好，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步呢，来双手摩梭，好，然后两手呢放法髻，就是你的手刀在法髻平放，法髻前额的法髻平放，贴紧手贴，整个手指的手掌都要贴到头上。嘿，然后呢顺势压过不是你的这个拇指头要经过耳朵，拇指头压耳朵，嘿，然后经过这里下来，然后到锁骨才可以下来。你会觉得你耳朵被压得很舒服，有没有？耳朵被压得很舒服。好，第三步双手摩梭，我讲得很仔细咯，写得不仔细。好，第三个双手摩梭放在头顶百会的地方哦，百会后面的地方。好，往下把你的耳朵往前拨，经过耳朵后面把耳朵往前拨。哎，不是，你让你看这样下来以后是不是手掌是直的，这样顺着下来把耳朵往前拨，然后滑进来，手合起来，然后再，你已经偷作弊开眼睛了。好，来，再来第四步呢，双手摩梭好，然后两手交汇放肩膀上，两肩上靠近锁骨，压到锁骨上面，两只手来，这个你的手刀在锁骨上面，手刀在锁骨上面。等一下，你的手刀在哪里？手刀在锁骨上面，有吗？确定有吗？我觉得他手刀没在锁骨上面，有吗？有、哦。你的手刀在锁骨上面之后呢，顺着颈部，顺着那个肩膀，你不是在来？你看这样，让你在左边。你这个是不是在锁骨上面吗？等于你手是包着脖子嘛，然后这个手刀在锁骨上面，所以你一滑下来的时候，它会顺着这个弧度，它会压过这一个我们像最简单捏的地方，它会压过这，然后会经过这个掌心，会经过你的肩窝，就上颚线的上三线的那个肩窝，对不对？经过肩窝以后，你的手会包住手臂，就是我们这边是肝胆经。你会顺着肝胆经跟我们的肺经整个滑出去才对，懂了吗？所以你这个地方要在锁骨上面，你下来之后你的掌心才会经过肩窝，经过肩窝以后你的这个四根指头会经过肝胆经，内部会经过心包经跟肺经的地方，它会把你带过去，所以你会这样顺势吐下去，你才会顺畅，五脏六腑才会活起来呀、啊。这些舞懂了吗？有没有感觉不一样？跟你随便放一个下去是不一样的，你一定要照步骤照点走。感觉怎么样？
很舒服，气下来。
对啊，所以你们为什么要照这样走？知道了哈，然后 OK， 好，再回来，双手摩梭。 两只手交换，刚刚哪一只手在上面，现在换另外一只手在上面。没关系，随便你。先，哎，错了，手刀在锁骨上面，又忘记手刀要在锁骨，几乎把脖子包住了吧？像我这样做，是不是几乎就把脖子包住了？然后这样滑下来才会在那个地方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步骤先到这边，再来是脚滑下来啊，吐气滑下来。好，好，然后放在你的那个交叉，放在两肩窝，两肩窝。好，顺势往下，经过膻中穴，腹外侧到大腿内侧，吐气往前，身体同时往前吐下去，不要驼背，不要弯头。好，再来回来双手摩梭，两手放在后面的腰肾背的地方，提肩来一放。好，然后往下经过大腿臀部外侧吐气下去。好，再来呢就是双手摩梭，准备开眼，开眼之后再做膝部按摩。好，结束。